好的，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科技干部贪污亿元，处级捞金打破了市纪录，动物园主管敛财千余万，村官身家20亿，这一桩桩的小官巨贪的案例让人瞠目结舌。那么中国官媒新华网日前刊载题为抓大不放小，中央巡视组剑指小官贪腐的文章称，这些原本为中国官场金字塔的最底层，竟然得以侵吞上千万甚至上亿的巨额资产，小小芝麻官如何积蓄如此巨大的能量？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在提出和讨论，同时呢，也邀请观众听众朋友参与的问题。
参加第二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我们的讨论。同时我们继续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这个话题请问和平先生，说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芝麻大的小官就可以贪腐上亿元，家里有几十斤重的金条，中国现在官场到底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情况？
我一点都不惊讶，我觉得你们为什么惊讶，我也觉得中国媒体为什么会惊讶。一个科技干部怎么是小小的芝麻官？一个科技干部在中国就是一个乡长，他掌握了几千人、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的这个资源，他怎么会没有机会去贪污几千万和上亿呢？哎，这个金额又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呢？相比政治局常委、相比政治局委员的几十亿美金又算什么？你就想一想，纽约时报、彭博通讯社和其他的媒体，包括我们的媒体，揭露了多少中共高层的这个巨大的金额的问题，大家为什么不是那么惊讶？一样的惊讶，为什么解决了吗？没有解决。大家为什么会中国媒体会拉一个科长来出来说事儿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讲不了大官，讲不了政治局常委，讲不了政治局常委，只能拉一个小小的科长来开刀，来利用他来说事儿。实际上，中国的贪污问题，上一集我讲得很清楚了，是一个全面性的，是个彻底的问题。中国没有几个乡长没有贪污，中国没有几个科长没有贪污，中国没有几个乡长没有几千万，没有几个科长没有几千万，没有几个局长在北京、在上海没有几千万的房地产，没有几千万的股票，没有几千万的现金，没有几个。因为人类历史上没有这么一个国家在短短几十年之内把几千年的这个财富的积累来回倒了几次，也把一个几亿人、几十亿人所积累的这个几十年的财富转移到个人身上，也没有这么一个机会在全球的财富贫富过程中间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所掠取的这个暴利捞到自己的腰包里面，也没有这么一个全世界没有这么一个政府，他的乡政府、他的县政府、他的市政府比人家一个国家的这个首都的这个中央政府的办公楼建的还富丽堂皇，全世界也没有这么一个国家的官员可以到全世界各地去如此的去挥霍啊！这是人类最大的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一个腐败的一个集团，所以出现这么一个亿的一个数字，我一点都不惊讶啊！我觉得媒体上面把它宣扬出来，只是借这个机会来发泄一下自己内心的情绪而已。其实这种情况在中国已经早就是正常的事情了，而不是不正常的事情。
好，谢谢何先生。那么其实就说来说去呢，中国高额的 GDP 基本上都进了中国政府官员他们家的这个仓库里。好，接下来我想问问张立凡先生，那么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小官的问题，那么和平先生就说这个现在是媒体希望能够发泄一下自己愤怒，那么是不是有可能我们可以解读，就是说关于抓大老虎这个事情，像是最大的老虎呢，他现在这个周老虎好像是不了了之，没有下文，那么现在是不是中国政府希望来转移视线，让把我们所有的这个眼光呢都转移到这个小小的贪官身上，那么这个这个官员虽小，但是他们贪的财富呢却是巨大，是不是在转移视线呢？你同不同意？
现在其实是一种还是这个比较传统的叫做坏事变好事的思路， 看我们这个出了这么多的贪官，这个转移走了这个上万亿的赃款，哎，这个居然还很有面子来这个这个到处宣传我们跟国际上合作，我们怎么去追贪，怎么去这个追赃款，去追贪官，这个制度已经腐败到这种程度，那么自己还很好意思这样说，这个事情我个人觉得这个确实很无耻。但是呢没有办法，这个我时常在想，就是将来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历史将怎么书写这样一个政权和这样一个时代，它可能确实是这个人类历史上最空前腐败的这么一个时代和政权，所以我觉得这实在谈不上是什么光荣。但是呢现在我看就是说，比如周永康或者周永康背后的那个更大的什么老虎，现在好像也不太有动静。我估计呢这次这个四中全会开的也不顺利，所以这个想要进一步的干掉这些个就是老人政治以及他们背后的这股所谓的这个贪腐势力吧，可能也不那么容易。所以你看这个王岐山先生，他在四中全会前他是踌躇满志啊，他说这个要让这个就是让这些官员是这个、
不能
不
敢
贪
不想
贪啊。但是呢实际上到了这个后来四中全会开这个中纪委的全会的时候，还有批评一些党员干部不讲廉耻，毫无芥蒂之心，还警告这些党内的团伙帮派如果依然我行我素将要付出代价，这本身就看起来就是反腐败，显然这场他指挥的这场反腐败斗争在体制内受到了极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不仅来自高层，而且来自这个体制的神经末梢，像这些小摊们，每个小摊每个这个地方官以及他们盘根错节的这些家族都是很难对付的，所以这个腐败已经到了神经末梢这种程度，说你中央你的这个神经中枢想发一个令就把这些腐败的病毒全消除了吗？我觉得这个相当的困难，而且呢可能现在这种做法也未必能够因为是从高层的层面上我们现在看不到进一步的效果，那么从这个中层以下到基层的这个层面上可能他还可以动一些，因为那些人呢毕竟他的政治权力不够大，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这个呢确实有这个所谓叫抓小放大的可能，因为大的实在难弄。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山东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
哎，你好，你好，能听到吗？
听到了，请讲。
喂。就反腐这个事儿，我说一点我个人的看法啊。一个就是我觉得腐败这个东西是共产党与生俱来的，他们从他们成长壮大，从他们诞生到成长壮大都是充斥着要么就是血腥残暴，要么就是贪婪无耻，这个是在他们的已经深入他们的基因，是他们的骨髓中了。这个不从彻底上做一些改变的话，仅靠这个习近平这样一波人吧，一波这个政治势力，来想改变现状是不太可能的。而且，即使说他能做到，那么习近平他也不可能干一辈子，对吧？包括王岐山，那么他们这个政治上这个是退下以后，那么这个腐败他依然会这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我一个观点。我还有一个观点，我就是觉得这个党的特点就已经决定了，他要么就是杀人，要么就是腐败，他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的。好的，
好，
我就这些。
谢谢山东的张先生。接下来请湖北的张先生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湖北的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这个一个正确的政治体制啊，它能挽救很多的贪腐。 我们呢就是共产党员之所以说他能肆无忌惮，他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强大的专制政党在背后支撑，然后有那种钱财关系网给他们做后盾，所以说他们才肆无忌惮敛财。那个我希望呢美国也要配合中国，就是说在那个反腐方面也要配合中国那个抓那些贪官回来。这个因为他们那些的共产党员的腐败分子，他本来就是人渣，就是一个臭鱼，所以说到美国去他也会祸乱你美国的那个人心啊，或者你们的那个社会秩序。所以说我们要配合那个中国方面抓那个死刑犯，抓那个贪官回来，跟他们进去。
好的，
谢谢。
好，谢谢湖北张先生。接下来请宁夏的高先生参加讨论。高先生你好。
你好宝山。你好宇宙。刚才的听众发言我都听了，的确是反腐任重道远啊，反腐尚未成功啊，老王仍需努力，王岐山还需要加油。这个体制反制度反腐或者人治的反腐呢，我认为只要是有用的就是正的，正的它必然有用。我看现在中纪委反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失败啊，所以说不应该灰心，人这个所说话反腐那就是真的。好了，不多说了，谢谢。
好的，宁夏高先生。接下来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您好您好。哎您好，
请讲。听到您了。
听到了吗？
听到了，请讲。
我对那个贪官的反腐这块有一种那个都一种说法啊。
嗯
啊，现在中国有一句这个名言嘛，叫这个上梁不正一梁歪，就这么一句话。
嗯，好的，谢谢您。好，谢谢天津的王先生。接下来请和平先生做一下回应。
我首先觉得就其实大部分听众的观点其实跟我都是一样的，我都非常赞同，其实都是一种愤怒，都是一种无奈，而且也非常清楚根本原因在什么地方。如果根本原因不解决，什么老王努力中纪委反腐吧，什么抓出几个常委，再抓出五个常委也是没有用的，甚至再抓住是十个常委也没用的。毛泽东搞掉多少元帅，搞掉多少将军，搞掉多少人，这点就是国家更好了吗？没有的。这反腐吧，在某些阶段纯属是中共的一种权力斗争，纯属是中共的一种民粹主义，纯属是中共延长他的军制寿命的一种行为。所以对他的反腐吧，不单单啊，这个不应该给予这个随意性的一个批评，而且给予非常严厉的这个监督，严厉的这个关注，因为他用冲击委这样一等黑箱的作业的方式，实际上是保护了更多的贪官，而不是这个抓出了更。
嗯，好，谢谢和平。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请您继续参与。辽宁的潘先生，潘先生您好。潘先生在线上吗？好，可能潘先生您电话有问题，请您继续拨回来。接下来我想问问张立凡先生，那么刚才呢和平先生谈到其实现在中共的这个反腐它的手段呢，包括像双规这样的措施呢，不过是对更大的贪官的这个一种保护，您同不同意这个观点？那么还有呢，就是我想问问您，就是中央巡视组呢2014年的这个巡视已经告了一阶段，说是在13个巡视点呢发现各个这个小贪官污吏呢，他们各有各的特色，能不能请您来分享一下？
其实就是我们看啊一些案例，比如说这个发改委一个副司长这个魏鹏远家里搜出2亿现金。
嗯，
其实这个事儿呢，几年前我跟这个体制内的一些个官员我们聊过这个情况，就是说在一个体制之内究竟谁的官这个最管用。他们异口同声说，就是说处级比司级级其实管用。为什么呢？这个处级啊，一个呢他是掌管实际工作的，那司级级往往是一个指导的，所以呢这个处级干部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不见得能够帮你这个做成事儿， 啊，你去跑步前进啊，他不见得能帮，但是他一定能够坏了你的事儿。就是他提出一些难题来，那个比如说司局长想做的事情，他可以提出若干理由，就把司局长的这个计划给你搁置了。这个就是处级的厉害之处。所以呢，一般来讲，这个跑步前进的话啊，要搞点腐败，可能一定要先拿下处长这个级别。所以你看这个发改委，这个就是一个例子。那么他们其实就是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些处级以下的官员啊，甚至我们再往下说，像秦皇岛的那个小官可能是个科级等等等等，这种他直接掌握资源或者掌握那个盖印的那个权利，那么他还可能掌握这个比如说一些国家的财政拨款的转移支付的权利，然后呢他可能也是有这个直接的收受贿赂在一线收银的这种作用，那么其实呢他背后可能是比他级别更高的官员，他是那些高官的这个白手套，这种情况都决定就是说他们是直接摸钱的人。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一旦出了事儿，他们肯定是去顶罪的那个人，所以呢这种人呢他特别容易拿到钱，而且他一笔一笔的拿，这个他过手的钱非常之多，所以他能截留的这个钱也非常多，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小官能够大贪，确实小官有这样的机会。那当然我们说一个村委会主任，他手里有土地啊，他直接拿土地就把集体土地就做了跟开发商就可以做了交易了，
是
这种事情，就是现在看我为什么刚才说这个腐败到了什么呢，到了神经末梢了，你现在怎么办？说实在的，这个我觉得其实那个中央巡视组也好，中央这个中纪委也好，他们的作用啊就像是那个对这么一个重病的病人，他们去要么去切割动手术，要么去打点抗生素，也就是这么个作用。但是这个你这个药劲一过，或者你这个刀一开完，那些癌细胞照样还是在这个无限制的生长。
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从这个体制来讲，我觉得我很难抱希望了。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最后还有3分钟的时间，我们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请各位简短。山东的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是我吗？
是的，请讲。
我想问一下，像个农村的党员都可以贪污，就像前几天我们那个选举那个村书记，每个人都收好处费，都收了黑钱，都拉黑票。
是。
还有一次就是10月24号，我们要选村主任，现在也没有公布。他这一块这个怎么治理这个那个？
好的。
腐败呢？
好的，谢谢山东的李先生。李先生说，现在农村的腐败也已经到了基层。江苏的吴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
哎，你好，
请讲，听到您了。
你好，
请讲。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那个，为什么抓来抓去那个太乖都是那个江西啊这些地方，山西啊那些地方，像那个我们江苏啊什么都没有吗？
好，谢谢江苏的吴先生。接下来是湖南的左先生，左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不要对这个习近平这个反腐败抱什么希望。我觉得因为通过上一次的那个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习奥会谈，有那个纽约时报的记者在上面提问，关于说到就是去年他那个进口那个从外国弄来那个象牙的事情，然后他就大发雷霆之后，我就觉得对这个他的反腐只是为了捞政绩，而不是为真正为老百姓考虑。我想和平先生能不能分析一下我这个话是不是说的正确？谢谢。
好， 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和平只有两分钟的时间回应一下湖南的左先生。另外，如果您假设您能够跟王岐山说上话，你谈到腐败的问题，你会给他有什么忠告？
我首先完全同意听众的这个意见啊，就是我们当然不应该对中共现有的这种反腐败的方式抱有任何信心，也不能轻易就对他们现在反腐败所采取、所出现的某一些成果来表现出轻易的这个赞扬，因为在现有的体制不能。
和平先生的现在线路有些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交给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刚才听到我的问题了吗？
啊，听到。我觉得现在就是关于那个象牙的那个事儿，我也只是看到了相关的报道。
嗯，
我没有办法证实这件事儿的有与无，但是呢，我想这个有时候是会有一些灯下黑的情况出现，啊，这种情况一旦出现的话，肯定会给领导人的这个声誉造成很大的这个损害。那么，我想这件事情究竟有没有，我想他应该自己去查一下。
嗯。
那么，至于说现在这么一种体制，我觉得我们已经就是说我想是这个一个呢，当然从原则上来讲，我们应该是支持反腐败的，不管你是抓了小贪也好，抓了大贪也好，我们应该这个欣赏这种做法。同时呢，我觉得也要指出，这样一种体制性的腐败仅仅靠这个中纪委的这个努力恐怕是不够的。这就像这个过去在革命年代那个共产党人面对这个他们的对手经常有这句话，叫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我想贪官也
是
一样，
杀不完的
贪官恐怕也是杀不完的。
好的，
谢谢。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以及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 APEC 栏是否能继续下去，以及中美减排协议等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晨，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